弟兄姊妹们平安。早上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开始好吗？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在你复活的荣耀的早晨，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实在求圣灵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藉着这卷书以西结记，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实在求圣灵在这里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也让我们有一个肯愿意听的耳朵，肯接受的心，来接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主，愿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上次藉着以西结记第一到第五章，我们开了个头。我们知道说，圣经藉着这个故事，不只让我们知道说这在历史上是发生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以西结记里边几个人物他预表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快的过一遍。我们有提到说，亚哈随鲁王是代表我们这个魂，我们天然的己，因为我们这个己是愿意坐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是不愿意下来的，也喜欢发号司令。那么我们有提到莫迪改是预表圣灵。莫迪改原文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微小的，那我们知道微小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特征，肉体会使我们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大，但是圣灵如果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工作，会使我们这个人这个己会越来越小。那么我们也提到以西结是预表我们的灵，是我们重生的灵，或者说是被更新的灵。我们看见以西结被莫迪改收养为养女，也就预表着说我们被圣灵收养，给了儿子的名分。那么他事事处处都听圣灵的吩咐，听从圣灵，也愿意顺服圣灵。我们也提到恶人仇人哈曼是亚麻利人的后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预表我们的肉体掌权，他要讨好魂，他对属灵的新生命是残忍的，而且是要灭绝的。因为上次我们提到第一章到第五章，有些弟兄姊妹就有这个反应，他说哎呀，好像内容很多很复杂。我想这里希望给大家有一个 tip， 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读以西结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你读到每一位人物的时候，请你记得他预表的是什么。我觉得求圣灵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当你在读的时候，如果你清楚明白每一个人物的预表，你会很清楚的看见，或者很生动的看见我们灵魂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下面今天继续来学习第五章到第十章，下面我就将时间交给 Angela。
好，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就继续上个星期天的 David 他的交通是停在第五章第三日。我们知道第三日以斯帖他就进去冒死见王，感谢主，王向他伸出了手中的金杖，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以斯帖犹如从死里复活，那么现在他就可以把他的请求带到王的跟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斯帖对王的请求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没有一开始直接就把他的请求讲出来。虽然王是很大度的，他说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以斯帖知道这是波斯国王的一种说话的客套的方法。读过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人都知道，王就是动不动就是国的一半就给你，所以有的人说他讲了两次他就没有国剩下来了，因为一半一半全给掉了。所以以斯帖呢，他知道他所求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他所求的是人的生命，所以非常郑重，他没有提出来，但是他非常谦卑智慧地说我有所要。他说王若以为美，请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准备的筵席，这样呢他就引起了王的注意。那么这天晚上王就欢欢喜喜的，因为亚哈随鲁王很喜欢宴席，很喜欢吃，据说波斯国的那个时候的历史，他们的人非常的注重杜甫，他们从早到晚只吃一顿饭的， 但是这一顿饭是从中午吃到深夜的。我们看到亚哈随鲁吃饭百请客一百就是180天，那么他很高兴的带着哈曼来到以斯帖的宴席，吃得开心以后呢，他又问了，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以斯帖他说，我们在以斯帖一向是别无所求的，这时候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但是他智慧的又请王第二天再带着哈曼来赴他所要预备的宴席，他说，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这个请求也叫王无法拒绝啊！以斯帖那么谦卑，他只好明天再来。但是这个时候他心里肯定充满好奇，他觉得好神秘啊，以斯帖你要向我求什么？是不是跟哈曼有关啊？不知道，好奇心使王关注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从以斯帖的这一面来看，他有一个美德，就是等待。他说明日，其实神已经把那天晚上把哈曼交在他的手里，但是以斯帖又重新把哈曼交回到神的手里，他在等待神的时间到来。虽然以斯帖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经过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他见王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在祷告的。他似乎觉得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而我们读过后面，我们就知道这第一场宴席和第二场宴席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哈曼就不会这么快的被处置，而且处置的非常彻底。我想到撒母耳记里面的扫罗、大卫，神也把扫罗两次交在大卫的手里，但是大卫没有下手报仇，他把扫罗又交回给神。以斯帖这里也是一样，他让神的时间，他等候神的时间来到，他把哈曼又交回到神的手里。因着以斯帖的等待，当天夜里神的手大大的揭露，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天。24小时，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使人安然睡觉，但是在以斯帖记里面第五章，我们看到神使人睡不着觉。第一个人就是哈曼，哈曼睡不着觉是因为他恼怒莫迪改。他从王后的宴席上回来是非常得宠的，洋洋得意，以前国王喜欢我，现在连王后也喜欢我，太得意了。不料在朝门口他经过的时候呢，哈曼跟以前不一样，一动不动。当然这是莫迪改一动不动，不跪拜哈曼。这时候莫迪改已经换了朝服了，他脱下了那个披麻蒙灰的衣服，因为我们知道以斯帖开始行动，所以他就换上朝服。所以哈曼满心恼怒，他到了家里以后呢，把他的尊荣和莫迪改对他的蔑视讲述给他的，我们有弟兄说是个智囊团听，的确不错，哈曼的妻子、他的朋友，大家一直给他出鬼点子。但我想这个智囊团里一定有奸细的，不然以后莫迪改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他们每次的讨论莫迪改知道，而且都写在今天的以斯帖记上。那么这些人就为他出一个恶谋，说不如我们立个五丈高的木架。五丈呢相当于今天的5米多高，但是也有解释说是50米或者说25米。我想不管怎么样，这个十字架是巨大的，不止两三层楼高。他们说立这么大一个十字架呢，把莫迪改挂在上面，明天呢求王让王把莫迪改挂上面，然后你高枕无忧，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赴宴了。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所以这个木架，巨大的木架是当天晚上赶着做出来的，为着哈曼明天呢可以去求王。而且我想哈曼肯定把这个木架是家里放不下嘛，没这么大，挂在院子前面，所以经过的人或者请他来到王后赴宴的人都可以看见。那我们知道这是为后面提下了一个伏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睡不着觉，就是亚哈随鲁王。奇怪啊，王睡不着觉可以做很多事情消遣打发的，因为他是王嘛。但是呢，神就是要他感动他去请人读历史书。历史书搬来，神又感动那个读历史的人，正好翻到书上写着说，就是莫迪改之前救过王，他有个立了功劳，救王有功，这下王记起来了。但是当时莫迪改并没有得奖赏。我们看到 这个读书人的眼睛也好，嘴巴也好，这个王奖赏莫迪改的时间也好，都完全在神的掌控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呢，哈曼进来了，他呢可能是一心要赶早场，就像我们有的人iPhone iPad 的新的那个 version release 了很早排队，4点钟排队要去等着，要等开门就可以买到他所要的东西。哈曼这里他一大清早就来等开门，因为我们知道王是半夜里睡不着觉的，他一早呢就等着想要把球王把莫迪改处死，所以所有的人都集在一块了。我们知道神的时间分秒不差，就在哈曼进来还没等他开口的时候，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神使哈曼的心充满了自我陶醉，而他200%把握神喜欢的人就是我，所以滔滔不绝地讲出了他要穿朝服骑御马还要人牵着他在大众面前得尊荣的情形。这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肉体发展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却不知道几秒钟以后神要把他摔到最低的深渊。王这样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口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这个回答犹如晴天霹雳，我想对哈曼来说他正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王所喜欢的人不是我也罢了，也不是别人，偏偏是这个莫迪改，是我现在正要灭的人。哇，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所以那天的白天，莫迪改穿着王的朝服，骑着御马走在苏珊城的街道上。那些以前天天劝他拜向哈曼下跪的人，也一定看见了莫迪改今天得尊荣了。我们知道三章里面说，那些人天天劝莫迪改，然后莫迪改不听，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哈曼，然后呢就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今天他们看到了莫迪改非但站住，而且骑在御马上面，哈曼呢牵着莫迪改，为莫迪改牵马，而且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这样待他。那些人现在要偷笑的。我们看到神借着犹大人的敌人的口来宣告莫迪改本来原有的地位。我们从灵里面来看，感谢主，那一天圣灵和肉体各归本位，圣灵本来就应该在一个荣耀的位置，肉体本来就应该在一个羞辱的位置。哈曼是那样的狼狈不堪，圣经说他悠悠闷闷的闷着头他回家去了，急急忙忙回家。那么他的智囊环又说了一句好像预言的话，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得胜，终必要败给他。也就是说连敌人都知道这场角力是你死我活的，英文里面是说因为他是犹大人，你不胜过他就会败给他。我们知道莫迪改地标肉体，莫迪改地标圣灵，哈曼地标肉体，圣灵和肉体本来就不能和平共处，他们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这里的填空大家可以填上去。那么弟兄姐妹，圣灵和情欲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是不是也是常常相争呢？可能你意识到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常常在相争，但是你愿不愿意站在圣灵的这一面呢？可能你说让他们争去吧，肉体的需要也是需要的，圣灵也要照顾到的，聚会也需要，玩乐也需要，孩子灵性也重要，但肉体也不能比别人差。所以我们常常会遏制，我们无形中遏制和忽略我们自己里面和我们家人里面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可能一直活在一个拉锯战的情形里面，圣灵和情欲相争，争来争去争不赢，因为你没有很清楚地站在圣灵的一边，所以常常使圣灵担忧。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不要让肉体居高，我们没有清楚地看到肉体的本相有多残忍，我们还会常常觉得它很可爱。第七章 在第二次的宴席上面，王第三次向以斯帖以国相许。以斯帖，你要什么？这个时候，王后以斯帖向王提出了非常郑重的向他提出了请求，确切说这是一个救命的呼求。以斯帖有一段陈词啊，这一段陈词在原文的里面是诗歌的题材，不是散文。我们以后读了诗篇就知道，诗歌是不同于散文的，诗歌的感觉非常的细腻，它是重在心灵的体会，而不是头脑里面的逻辑啊思想。以斯帖是这样说的：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你们看，这是一个波斯帝国王后在向王发出了救命的呼求。然后他接着说，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他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这是说到王后其实也不在乎牺牲自己，但是怕丈夫的损失无法弥补。是的，肉体是不能弥补失去灵命和灵果的损失的。这番话也是相当于我们的灵与魂在半交涉，我们的灵是怎样向魂来陈述他的感觉，要让他的眼睛能够被开启。那么对亚哈随鲁王来说呢，过去30天他都不见王后的，但现在一连2天与王后共餐，他们之间关系明显的就靠近了，他就开始关心王后的感觉，爱惜王后的性命，就专心聆听以斯帖的这番话。然后呢，王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关键的好问题，也许亚哈随鲁王这整本书里面提最好的问题就是这一个。他说，善感起意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神的时刻终于来到，这时候以斯帖他一针见血的揭露哈曼的真面目，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这3个字是对哈曼最恰当的概括。亚哈随鲁的眼睛一下子被开启，什么？原来哈曼竟然是这样的，他居然要夺自己爱妻的性命，而且要灭他同胞手足的性命。我跟哈曼同在这么久，一起喝酒开心，怎么不知道他原来这样的残酷，这样的凶狠，而且隐藏得这么好。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啊，跟我们一起活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从来就不知道肉体是这么的凶残狰狞。头脑里面我们也许知道肉体是不好的，我们要对付它，我们头脑里知道，但是我们常常还会去取悦于肉体，舍不得它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在主观的经历上经验经历上看见肉体是很凶残的。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对我也是啊，我不能一下子看见肉体的凶残，但是神让我一点一点看见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这个肉体是要致死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肉体发作的时候是在欺负我们里面的灵生命，是要将我们里面的灵生命置于肉体的话，我们不会识破肉体，也就不会早点起来对付他。这样亚哈随鲁王就离开了宴席，非常的愤怒。这个时候他去花园了，去花园休息。王惩不惩办哈曼，或者说如何惩办哈曼，就完全取决于王与王后的关系，是吗？那5年来王也知道以斯帖的性情品行和为人，这2天的重聚也将他们的关系拉近。我们自己呢，我们对肉体的态度也取决于我们和圣灵相近的程度。我们心里如果常常怀揣主的话，常常和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的灵里面就能更敏锐的查验肉体的一举和一动。王从花园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哈曼竟然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在求王后。我们看哈曼以前强迫莫迪改来拜他，现在呢竟然跪拜在一个犹大的女子的脚下，这是一个苟延残喘的肉体。王大怒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你们看 肉体如果被纵容，一定会使灵生灵受凌辱。这时候王与王后终于站在一起了，他们合而为一。这句话一出，人就蒙了哈曼的脸。蒙脸是一个处死前的动作，哈曼被定了死罪。这时候旁边的太监哈波纳说了一句很合宜的话，他说，哈曼为那救亡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在就立在哈曼家里。这一下人证物证俱全，还等什么？把哈曼挂在旗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旗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现成的木架是哈曼做的，现在给他自己用的。朝服归了莫迪改，木架给了哈曼挂。一天之内，神奇妙的手把这个整个局势扭转过来。哈曼的结局应验了诗篇一句话，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掘的坑里。我们来到第八章看一下，一开始前面三节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哈曼一被处决呢，整个关系被调整过来，王把哈曼的家产赐给了以斯帖，后来以斯帖就派莫迪改来管理哈曼的家产，王的戒指也从哈曼那里被追回来了，赐给了莫迪改。感谢主，肉体除灭，圣灵做主。人过去所拥有的很多的财富财产，就好像智慧力量富有口才，现在交给圣灵管理了以后，这一切都有了新的含义。我们让圣灵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指挥魂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光景。皆大欢喜，似乎说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第八章里我们看到王后以斯帖再一次的违例进宫见王，在王的面前流泪哀告。第一次王免他一死，第二次王又向他伸出了金杖。这一次以斯帖一连说了4个若字，他比第一次更加恳切求王，专门为的是百姓求，因为以斯帖自己的性命得救了，但是百姓的性命还没有得救，因为哈曼所第一条发出的那条谕旨还是有效的。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以后看。以斯帖说，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当以斯帖这样流泪哀告的时候呢，王就恩准他了。他说，你可以奉王的命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不得废除。王没有答应他说把哈曼前面那条旨意废掉是不行的，因为根据波斯国的律法，只要王的戒指盖了印的法律，王自己都不能撤销的。以后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就看到，但以理为什么被扔进狮子洞呢？因为王颁布了这条律法，盖了玉玺。所以当但以理的仇人告发他的时候，王虽然爱惜但以理，但是他没有办法救他，只能让他扔到狮子洞。所以哈曼这条律法也是这样的，是不能够被废除的。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莫迪改后面所发了一条新的命令和哈曼的这条旧的命令，新的两条命令非常的相像，但是关键就是在于新的谕旨说，这天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可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和掠物。哈曼的谕旨是说，这一天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各省的犹大人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要被剪除杀戮灭绝，并且他们的财物要被夺为掠物。这两条谕旨，旧的谕旨下来的时候全城慌乱，苏珊城的民慌乱，新的谕旨下来的时候是全民欢乐，犹大人大有尊荣。因为呢，这第二条谕旨它虽然没有废除第一条谕旨，却是辖制的第一条谕旨的运行。 因为犹大人在这一天可以打保卫战，自己保护自己的性命，可以反击任何想要害他们的敌人的行动。这两条谕旨使我们想起了罗马书七章八章里讲的两条律，一条是罪和死的律，一条就是生命，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哈曼的谕旨叫人死，就好像罪和死的律，它也是刚性的，是没有办法废除的。虽然我们在肉体上，我们在客观的真理上是同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被钉死，但是从主观上，罪和死带来的律常常辖制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仍然有遭受它摧残的危险，好像我们仍然有一种被卖为奴的感觉。就像保罗在七章里面所形容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我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在这条律的下面呢，我们人的奋斗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在哈曼的谕旨下面，以色列犹大人怎么抵抗也是要被杀的，因为你就被定为，你的命运就被定为是要被杀戮被灭绝的。哈曼的律令呢，将所有的犹大人都圈在死中，所以它代表罪和死的律。那么蒙拯救释放的路在哪里呢？神在以斯帖流泪哀告的时候指明了一条释放的路，就好像保罗在哀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时候，神向他展示指明了一条道路，就是靠着基督耶稣在圣灵里面就能脱离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莫迪改的这条谕令是预表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它是叫人活不是叫人死的。当犹大人来运用莫迪改的这条谕令以后呢，他就自然脱离了哈曼的律令，他起来反击敌人保护自己，他就自然而然他的性命被得救，从罪和死亡的辖制里面被拯救出来。这就是一条得释放的律，神没有取消罪和死的律，神却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律，就是赐生命和圣灵，圣灵和生命的律。我们顺从圣灵，体贴圣灵，就是我们得救得释放的秘诀。第九章，12月13日，本来这个日子是一个死的日子，犹大人本来是天天害怕这个日子要来到，但是现在呢成为一个吉祥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他们每天呢切切巴望，恨不得这天早点来到。那么这天终于来到了，犹大人大大得胜。我们知道根据圣经记载，他们在全国127个省里面呢一共杀了敌人70000，但是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九章里面多次提到犹大人杀了仇敌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就证明犹大人的杀敌人是为了报仇，而不是为了得他们的财物，这种强盗行为。或许啊，犹大人他是为了这些有些敌人，他们有亲属有妻小，他留下财物给他们养生，显出他们的恻隐之心。十二节里面，王他主动的问王后以斯帖说，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我上周有问一个问题，以斯帖一共求了王求了几次，王一共答应以斯帖多少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共有5次，以斯帖前后有5次求王，王有5次都答应他。但是这第5次所不同的就是，这一次王主动问以斯帖，你要什么你还求什么，他不等以斯帖来问他，他就问他你还要求什么。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开启过的一个魂，他除掉肉体，他就一直关心灵的需要，体贴圣灵的意思，体贴他里面的更新的灵的意思，为了要讨他的喜欢。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生犹大人明天也照今天这样的旨意行，并且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马上就答应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颠倒的人被逐渐的纠正过来， 亚哈水鲁听以斯帖的意见，以斯帖呢顺从莫迪改的意思，就说我们的更新的灵听圣灵的意思，我们的魂就通过意志来配合我们里面更新的灵的意思，下达命令，采取行动，做决策，来保护神百姓的性命，也就是保全灵里面新一代的生命。这样亚哈随鲁王从上到下就是灵魂和体的次序了。所以十二苏珊城的犹大人多一天向仇敌报仇，他们杀了300个仇敌。十三日是一个得胜的日子，十四日是一个夸胜的日子。当他们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的时候，就显示犹大人的得胜。九章七节里列出了这十个人的名字，这名字我不读了，但是我要读一下这十个人名字的意思，很有趣。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己，就是我啊。他们十个人名字的意思分别是好奇的己、哭泣的己、凑齐的己、慷慨的己、软弱的己、强硬的己、显著的己、横冲直撞的己、尊贵的己、纯粹的己。这十个儿子被挂起来，就好像向全世界的展览他们一个人的己的千姿百态。这些己都是从肉体出来的，都是哈曼生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大家可以填上去，这十个儿子就是预表了肉体的邪情私欲要一同的被定在十字架上。为了纪念这两天的胜，这两天的胜利呢，莫迪改就定下了十四号和十五号为普尔节。普尔的意思就是晴天，当初哈曼晴天晴普尔晴出一个日子来是要害犹大人灭绝种族，今天神把这个局势完全扭转，成为他们向仇敌报仇的日子，他们犹大人的全族的性命得到保障，所以呢叫做普尔节。为什么是两天呢？因为对各省的犹大人来说，他们是十三号报仇，十四号安息；而对苏珊的犹大人来说，他们十三、十四两天都是报仇，十五号安息。所以取了两天安息的日子作为普尔节，这是一个安息的日子，欢快的日子，庆祝的日子，庆祝他们离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那怎么庆祝呢？莫迪改写信给国中所有的犹大人，要世世代代守节，而且呢，他们在节日里就有点像我们过圣诞节，互送礼物，周济穷人。但是这还不够，莫迪改和以斯帖在第二封联名的信写给犹大人的中间说，特别提到了守节要禁食呼求。他们在欢乐的同时，莫迪改要这些百姓不要忘记，他们曾经是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他们的得救是于那三天啊，苏珊百姓和宫内以斯帖的宫女一同禁食祷告分不开的。所以莫迪改提了这样的要求，也要用这一个方面来勉励百姓世世代代都要坚定的信靠神。所以后来犹大人庆祝普尔节呢，就是以禁食开始，他们就先禁食，然后呢他们就是欢乐啊庆祝。今天呢，这个普尔节仍然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据说呢，他们在这两天就是一起开烛光晚会，因为这些事情历史上都发生在晚上嘛。会中呢，他们特别要朗读以斯帖记，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本十章的以斯帖记。小孩子们呢特别高兴，要带着小锣小鼓一起去凑热闹。他们每逢读到莫迪改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全场欢呼，锣鼓就响起来了，就像我们过春节敲铜鼓，或者结婚的时候敲锣鼓。每逢读到哈曼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全场就嘘声四起。读到哈曼十个儿子名字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要一口气把这个名字从第一个名字一直读到第十个名字，一口气读完，中间不能换气，意思就是说要在一口气之间将哈曼十个儿子的都在木架上解决掉。今天犹太人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到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 所有的先知书都要过去，就剩下摩西五经和以斯帖记。所有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包括像逾越节啊、祝棚节啊、五旬节都要过去，只留下普尔节要长存到万代。为什么这是一个存到万代的节期呢？因为耶和华的节期，七个节期是为了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神放在那里的一个预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节期都被应验了，但是普尔节世世代代要遵守，它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喜乐，就好像我们在地上，这些喜乐都是短暂，都是暂时的，都有更多的是悲哀、眼泪、愁苦。但是到了天上，圣经说不再有眼泪、悲哀、疼痛，我们永远在一起是唱诗、敬拜、快乐。但还不单单是这一点，为什么要永远不可忘记？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的意思。在地上我们也可以尝到这个永远的喜乐，我们可以预尝到天国的滋味，因为普尔节所代表的是圣灵中的喜乐，圣灵的吩咐你们要喜乐。所以保罗说要，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也说要常常喜乐。世上的快乐啊，等到你死的时候就终结了，但是普尔节的喜乐是经得起死的考验的。因为当初整个犹大民族他们经过了死，从死里复活。普尔节所代表的喜乐是不怕死、长久的，不单单是公元前五世纪以斯帖的这一个事件发生在波斯帝国，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以色列的故事一直在重演。在每一个世纪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儿女会遭迫害，魔鬼撒旦要除灭所有的基督徒，要迫害教会。在罗马有十次的大迫害，差不多基督徒好像全死了。但是之后我们发现，在罗马的公民中每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在中国，义和团曾经非常残酷的杀害所有的西方传教士，连他们的小婴孩都不放弃。中东的基督徒也是多年来一直受迫害，在埃及的基督徒被砍头、被钉十字架，在叙利亚、在伊拉克，他们受着非常痛苦的逼迫。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没有被灭掉。我们看到无数的殉道者的血种，他们竟然在复活的景地里面开花结果，教会被复兴，更多神的儿女，更多的人得着了救恩。我想这些经过大患难的人，他们才真正的领会什么是圣灵中的喜乐，什么是经得起考验的喜乐，他们才真正的有资格来解开以斯帖记。而我们现在作为见证的第二代，我们怎么样来传递这个见证的火炬？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什么大的逼迫，但是神给我们看到很多前人的榜样。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如果我们不能够高举莫迪改，不能够挂哈曼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怎么来经历圣灵来率领我们经过死，从死里复活，打得胜的仗呢？我们怎么来把福音见证传递下去？我们能不能在生命中天天来庆祝属灵的普尔节？我想这是以斯帖记给我们的挑战。第十章很短，就说到莫迪改大有尊荣，在历史上他做了薛西王的宰相八年。薛西王就是亚哈随鲁王，他是亚哈随鲁的希腊名字。说到莫迪改和王后，他们常常是两个人的名字一起提，联名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在犹大人中伟大，得众弟兄的喜悦。莫迪改也为本族的人求好处，说和平的话。我们以斯帖记就有学习到这里。我想把圣灵的工作，因为这本书特别讲到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这个几个方面再重复一下，因为在思考题里会有提起。圣灵工作的几个步骤，从以色列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六个步骤。第一个是带领人得救，也就是以斯帖 奔莫迪改的名字，把谋害王的事告诉亚哈随鲁的时候，王得救了，他的心灵得救了。啊，从灵里面来说，圣灵第一步的工作是带领我们得救。然后呢，当威胁来的时候，圣灵有担忧，莫迪改撕裂衣服，痛痛的哀嚎。担忧过后，他就感动以斯帖，也就是圣灵感动我们的灵来顺服他。莫迪改嘱咐以斯帖去见王，在这个顺服的过程中呢，有时候我们是顺服的，有时候我们不能顺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以斯帖看到他信王的代价是他性命的时候，他就说很难很难，但是最后以斯帖是至死顺服了。第五步是圣灵的光照，圣灵以斯帖进去见王了以后，他的灵他与王啊陈词请诉，就好像我们的灵向魂来陈词来要求，这时候圣灵光照使得王完全看到哈曼是怎么样一个人，肉体显灵了啊，他就宣告了莫迪改原有的地位。最后就是一条得释放的途径，我们得救还不够，我们要常常经历得胜，经历夸胜，这就是要我们来运用莫迪改的律令所代表的这一个灵义，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有三道思考题，第一题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正常部分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们这三部分是如何支配一个人，从哪些方面我们看到亚哈随鲁从一个颠倒的人被纠正过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第二题是亚哈随鲁在以斯帖的恳求和陈述下看见了哈曼的本相，这是预表了人在圣灵的光照开启下认识到了肉体的凶残可怕，请你分享你对肉体的认识。第三道题是莫迪改颁布的谕旨是怎样在故事中是怎样帮助犹大人摆脱哈曼的谕旨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运用此生灵圣灵的律，脱离罪和死的律而得释放，也请你分享。我们就是一二三三道题目，我们第中间我们第一题吧，你们老师第二题就换一下，中间第一题吧，那边第二题好吗？那个这边第三题，我们就给时间比较充分，20分钟的时间，15到20分钟，我会提早提醒大家结束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带领你小组先有一点祷告，然后分享都可以，好吗？我们按照我们里面的感动，把时间交给大家。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大概交通了25分钟了，还是很长。感谢主，我们如果有什么得着，见证啊、分享，愿意跟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啊来交通的，就现在请每个组可以派代表上来，超过一个也不要紧，你个人有什么感想也都可以上来，因为我们这次是历史书全部结束了，我们从士师记啊一直下来，撒母耳记列王上下历代志恢复书卷已经全部结束。如果你有总的啊读圣经的所有历史书的感想也可以交通，如果你想交通每天我读圣经的情形，我读不懂，我觉得很难，或者没有时间啊、也可以交通，你有好的经验也可以交通，有失败的经历也可以交通，得胜的经历也可以分享，好吗？我们抓紧时间。
我们组那个分享是第二题，就是大家对就是对于肉体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都分享的很多，然后我觉得我就分享最我觉得最有得着的就是我们对肉体的话，肉体的凶残和可怕这个不用说了，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肉体的凶残可怕，怎么去胜过它，就是一定要放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 我们也知道肉体它随时随刻随时随地然后无孔不入，每当就在我们最往往就在我们自己最觉得自己被圣灵充满，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肉体就会很可能就突然一下子就会胜过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一下就这样子做给我们看，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所以说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每当我们就是说我要明天更努力，我要今天更努力，我要后天更努力，我去战胜肉体的时候，那我们就还没有得着，我们就还没有明白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放下所有的骄傲，因为骄傲也是罪，一个最隐藏的一个最难除去的一个罪。骄傲的，我们要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向神坦白，就是我们真的凭着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我们只有靠着主靠着神才能够战胜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想我们比如说我明天能做的什么，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的完全就是说让神，让就是说我们不再说靠着我们没有办法总结，就像那个 David 弟兄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没有办法总结升华，就是考试，就是说就是说之前都是祷告，就是像神祷告说我得第一，就是为了荣耀你，你让我得第一，我就荣耀你，但是一直都就是没有考得很好，但是就有一次，就是这个弟兄真就是被神光照之后，他突然明白过来，就是说我放下所有的一切，我考试这个考试的话是怎么说，就是说我考得好考得不好都在神你的手中，就是就是说就是我不再说靠着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到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好，就是但在那一次的话，就是考的就是成绩出来就是最好的，就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自己的那些所谓的努力去战胜肉体的话，就是说反而神就会对我们负责，反正那次就 David 弟兄就考得特别好，所以说可能没有总结的特别意思打出来，但是就是这我最有得到的地方。
我本来是不想上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懂得怎么样分享，平时讲话在下面乱讲，起讲会讲，上台讲正经的我讲不来，我常常在组里面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只是煮饭的叫我是可以的，但是刚才弟兄提醒一下，我刚才说心里有点感动，就说我觉得我应该上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看见那个恩赐来一打一讲到开始前面那个，我觉得哎呦真的很感恩，我平时自己在家里读这个什么这个旧约根本都不知道读出什么，他哇早上讲了什么雅赫是什么什么我们的坟目的感有什么灵圣灵，哇一次就是哇是怎么这么多这个内容在这里，那后来我们在组里就说分享就讲到今天的主要讲到圣灵跟肉体的情欲的情，那我就说我前几天我自己有一个很亲身的经历，我就很感恩，我最近就是说好多就是我其实一生也经历很多，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最日子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这也是很感恩，但是就前几天自己就里面就是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很突然间就是那种我觉得我就是所以说该讲不能就讲，就前两天我儿子大儿子跟我一起在打乒乓球，我们在家里 那他在打印吃饭之后，因为媳妇跟孙子在我们在练琴，这时候媳妇要回家了，然后我想叫儿子，我说你跟他们回去，我不想就说要儿子跟媳妇他们孩子应该多在一起，不要在我这里。那我一赶儿子走的时候，他说没事没事，他说小燕不会生气的。那我他一讲就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开始就我去回他一句话，我说儿子，你妈也说的不错。哎呀，我讲了之后，我其实后来马上真的圣灵就在那里提醒我。我就心里就觉得这个话不敢讲。后来我一直想，我今天的这里我还要跟儿子就是要讲清楚，要对付这个问题。我现在就觉得说我这个就是肉体，觉得还自己骄傲，自己做的不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的性格，又急又暴躁。我怎么不觉得还是感谢神，把我的这么好的媳妇，她是个慢的，她无所谓的，放在我这里才跟我能够配合好。其实根本不是我的好，是神的安排，是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我怎么会在儿子面前？我为什么？如果这个肉体出来，我觉得我的好，如果到时候我真的给这个家庭，又会带来的你有那么美，就是那么好的婆媳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说感谢神，就在圣灵这样提醒我，我这个罪我要在儿子面前，我要去对付一下。谢谢。
小组就讨论这个第三题啊，第三题他讲到莫迪凯颁布的谕旨是怎么样能帮助犹太人摆脱他们的谕旨啊，在讲义这里啊第五页啊 ，Angela 已经总结的很具体了，就是说两道谕旨中间的一个区别，在旧的谕旨呢，犹太人他没有办法啊，他甚至没有办法来逃避，只能是坐以待毙啊，只能是等着幕后的结局。但是在了新谕旨这里呢，他特地用初体字说了一个就具体保护性命啊，就是他不是很消极的很悲观的就等着肉体的一个安排啊，他是等着圣灵来重新恢复来更新啊。那安吉拉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谕旨因为盖上王的玉玺了以后呢，它不可更改，所以呢它代表了两个律，我们也是不能更改的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能摆脱罪和死的律，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凭着自己的意志啊，想我今天不犯罪啊，想我能够靠着自己更努力一点就做得更好，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要趁早的只能承认自己无能，然后根据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生活啊，所以我想这是题目给我们的这个意思。那我们交通的时候，张华弟兄他也特地提到了一个哈、啊，他说啊，犹大人怎么知道哪些人会来聚集攻击犹大人啊？我们看到在那两天的时候，犹大人并不是很随便的出去去杀所有他们可能认为很不喜欢的这些人啊。那么我们交通就是看到啊，当这个王的谕旨新的谕旨已经下来了以后，仍然有一些人痛恨犹大人，而且呢已经都看到了哈曼被挂在木头上，已经看到了神的作为，神的见证，而且呢有圣灵的感动，仍然居然敢攻击犹大人的那些人，那才是真正的就是我们的仇敌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不是靠着自己每天就是好像挖自己身上的那些罪，而是很自然而然，当我们有肉体出来的时候，那些啊，就是我们身上有不好行为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很自然而然的能够认出哪些是我们身上还没有对付的这些罪啊。所以我们在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啊，他说我们怎么运用赐生命圣灵的律啊，我们小九有点咬完脚趾了啊，说这个律我们是不能是运用它，是被律所应用，就是我们只能是选择顺服这个律啊，顺服生命圣灵的个律来胜过罪和死的律啊，所以啊，秦玉建弟兄他举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天他在工地里面哈、啊，就啊发现电池丢了啊，这是在工地里面，所以令他非常的不爽啊，因为在啊不知道是谁，也许是啊不小心拿走的吧哈、啊，所以当人的肉体出来的时候， 他就走到谁的那个包那边呢，就要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电池写上名字的被拿走了等等啊。所以啊，那他那一天他上班都很不平啊啊。那后来圣灵就提醒他啊，他说难道神给你的不比这些更多吗啊。所以当他得了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得了平安。他啊，就是不会说特地说怀疑每一个人都要去他包里去看一下啊，能够安下心来工作，因此重新恢复灵里面的喜乐啊。这是很真实的例子啊，谢谢。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是第三题，就是小组的分享也很多，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就讲到很多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同事啊工作上的安排啊过不过去，但是还是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就是没有去跟别的人去争，有的时候还回到家里，就是会为他们祷告。这也是靠着这个圣灵的力。因为这边讲到是两个力，这个一个是最后死的力，还有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力。那我们就讲到这个两个力的话，这个力是我们不能去违背，但是有两个力，一个是老旧的，我们凭着自己也胜不过，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力，我们可以靠着它去胜过它。所以在这个以斯帖这边的话，为我们准备的那个讲员的话，他们讲得很好很细，就是把人物和一个人物和我们这个身上这个灵魂体来勾勒出来，就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过去呢，当然在小组里面也有很多人讲，我们要有去经历这一些事情，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个神在其中所掌管的一切。过去我们读来读去的话，可能会就是就觉得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但是是的，是一切神都无形的手一直在掌控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发生，但是我们有没有联系到这么实际的用人物或者跟我们的灵魂体这样的联系起来，这是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的。这个小组的发言很多，但是我想不起来更多的，谢谢。
其实我们那个第七组也交通得很好，现在没有时间了。那我想大家可以为各个组所交通的彼此的祷告，我觉得我们自己学这本书也非常的帮助，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认罪悔改，因为很多地方我们自己做不到，肉体会出来，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一同在天路上彼此勉励，在主里彼此为各自的灵生命祷告，而不是彼此体贴对方的肉体。好了，我们下一次是历史书的总结，会有破弟兄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希望听哪一方面的信息，都可以跟你桌上的组长或者跟我们联系。 我们希望能够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出来，就像刚才小快弟兄讲的，我们先有这个认识，然后我们接着祷告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得胜。另外我也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陈锡森弟兄写的啊，以斯帖的灵异，就是圣灵的喜乐。很多我们啊所讲的都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亮光，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读，慢慢可以发到群里，好吗？我们现在有一个祷告，我们结束。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啊读完以斯帖记。主，我们实在要到你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光照我们里面的肉体，光照我们里面的隐藏的罪。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肉体里面我们一无良善。主啊，我们只有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才能够得胜，才能够使我们的灵生命不受肉体的凌辱，能够得胜，并且在基督里面夸胜。主啊，今天你将这本书摆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虽然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学习，但是主，让那里面宝贵的道理，圣灵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天来提醒，每天来做工。主啊，我们向你求一个我们愿意的心，就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明理愿意，我们好像力量不够，但是主，我们还是要到你面前来求。主啊，因为我们看到在主这一边，我们站在你一边，我们就得胜，你是已经得胜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不得胜，除非我们不愿意。主啊，我们真的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帮助我们喜爱读你的圣经，不是一个完成任务，而是真的是渴慕，帮助我们把主的事放在优先的第一位。主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做一个由灵来掌控魂，魂来掌控身体的正常的讨你喜悦的基督徒。主啊，我们将这个愿望，这个呼求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接下来的学习，接下来的生活工作，以及教会里面的侍奉，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人能够看到我们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光，我们教会能够作为一个金灯台，使你喜悦。感谢赞美主，将今天一天接下来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谢谢。